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耶稣他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不再是救主，他来不是为了拯救，他来是要审判全地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关于弥赛亚降生的预言记载在整本旧约圣经里，先知以赛亚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。弥迦先知也预言伯利恒将会是救主出生的地方。在旧约里面，那位要来的弥赛亚的应许全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但耶稣的降生和死亡并不是故事的结束，因为圣经也向我们保证，耶稣基督还要再次回到世上。在今天的信息中，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耶稣再来的事实。信息中会把耶稣第一次来临和耶稣再来做一个比较。今天信息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耶稣的生命并不是他在出生的时候才开始，同样的，他的死也不是他生命的结束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耶稣的侍奉并不是在他出生那一天才开始，耶稣在门徒眼前升天的时候，他在地上的侍奉还没有结束。耶稣基督的出生是由旧约的先知们所预言的，但是当耶稣要再来再次降临到这个世界，则是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向我们所发出的预言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认识耶稣第一次的降生，但是对于他第二次的再来所认识的是很少的。耶稣第一次的降临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是非常脆弱柔和的，但是当他再来的时候，将会是得胜和威严的。这是这个事件的另外一方面，但却是我们不太熟悉的。我们都知道耶稣的降生，他在地上生活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后来复活升天。耶稣基督降生在马槽里，成为一个卑微的婴孩。他在地上的身份是一位教师，是传道者，也是一位医治人的医生。后来有一天，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，而且40天以后他升天。然而大部分的人都不晓得还有其他的事情，所以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。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。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章8到14节，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，这里描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的事情。经文记载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忽然 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，说：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是以卑微的婴孩身份来到世界。天使对牧羊人说：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天父差他的独生爱子向世人传达盼望和救赎的信息，但是他却没有安排耶稣成为一位天使或是一位成年人，而是让耶稣透过母亲的肚子生产成为一个婴儿。为什么神认为耶稣成为一个婴儿是最适合的呢？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叫做耶稣，他在凡事上与我们认同，要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。他能够明白我们每一个年龄阶段的感受，晓得我们的处境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经历婴儿、小孩子、青少年、青年的阶段。耶稣经历过30岁的年纪，他经历过作为神仆人的生涯，他面对过艰难困苦试炼。耶稣的降生就像其他所有的婴儿一样，唯一不同的，耶稣是绝对与罪无关的，他是完全的，因为他不是从亚当堕落以后的源流生的，而是借着童贞女玛利亚因圣灵感孕而生下来的，所以他是与人有关，却是与罪无关。他带着婴儿的纯洁和谦卑就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是神，但却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然而当耶稣再次回来的时候，就不再是一个婴�儿了。在马太福音24章以及25章当中都提到一些耶稣再来的征兆，其中也提到一些警告的信息。有一个警告就是透过10个童女的比喻来表达，耶稣把他自己描述成一位新郎，预备要来迎娶他的心腹。所以当耶稣回来迎接教会的时候，他是把自己描述为一位迎娶心腹的新郎。耶稣第一次降生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的，换句话说，耶稣是神，他披上了人的肉体。他这么做呢，是要与有罪的人认同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罗马书8章3节4节告诉我们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，耶稣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，施洗约翰说呢：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却说：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时候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然而仍然照着律法的规条。耶稣的一生总是与罪人认同，就如他的出生，他的降卑，成为一个婴儿。当施洗约翰出现的时候，他也照着律法的规条受了约翰的洗。耶稣在人群中活动，跟他们一块吃饭，与他们生活，与他们谈话。耶稣分享人的伤害、伤痛与重担。他与人群认同，常常跟穷人在一块生活。他虽然是神，却与人认同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凡事与我们相同，但是他没有犯罪。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当他离开世界要归回天家的时候，他带着复活的身体，得胜的人性，升到天上，升入高天尊荣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他以人子的身份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。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以肉身的形状来，而是带着一切的荣耀来的。在约翰福音17章里记载了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的祷告。他其中一项祷告就是使他能同父享荣耀，就是在永恒的过去，在没有世界以先和父所享有的荣耀。因为在永恒里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享有同等的荣耀、光辉和能力。 耶稣基督他拥有神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属性，只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甘愿虚己，他的人性降到最卑。圣经说，当耶稣升入高天尊荣，回到天父那里的时候，神将他升为至高，他是坐在全能者右边的人子。圣经也说，耶稣第一次降临是在预期中的事，因为天使已经向玛利亚和约瑟传达了这个信息。玛利亚晓得自己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至高者的儿子，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并且要给他取名叫耶稣。天使把一切玛利亚需要知道的细节都告诉玛利亚和约瑟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圣经说玛利亚把这个信息藏在心里反复思想。玛利亚一定是多次思想，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一件真实的事情。他终于发现这个预言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这是他亲身感受到的。玛利亚是童贞女，从来没有跟一个男性在肉体上发生过关系，她是透过圣灵而怀孕的。于是约瑟和玛利亚开始预备了，他们都期待着主耶稣的出生，他们的心中完全没有疑惑，虽然不一定明白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要怎么成就，但最少他们晓得在一段日子以后，玛利亚将会生下这个孩子，他们可以准备一切。有一件事却是很奇妙的发生，是神默然的在引导，就是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，该撒雅古士都突然有旨意下来，要天下人民都要回到家乡报名上册，结果约瑟玛利亚就不得不返乡。因此耶稣就照着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，就生在伯利恒。为什么神不让耶稣出生在拿撒勒呢？约瑟和玛利亚本来是住在拿撒勒的，为什么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呢？因为早在几百年前，先知弥迦已经预言过，必然有一位在全地掌权的要在伯利恒出生，他就是耶稣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这里说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在旧约里边，每一个关乎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都完全应验了。所以耶稣快要出生的时候，他的肉身父母就来到了伯利恒。今天旧恩已经成就，我们回顾过去的历史就容易明白预言是怎么样逐一应验的。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耶稣那个时代的学者，就是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混乱，他们尝试要了解旧约里边的预言，然而不同零碎的片段使他们感到非常的混乱。比如说弥赛亚应该从拿撒勒出来，但另外一处经文又说他生于伯利恒，还有别的地方提到弥赛亚要从埃及地出来，那么到底他从哪里出来呢？我们当然明白整个过程，因为神引导耶稣的父母到伯利恒，在那里耶稣基督出生，然后耶稣的父母又把他带到埃及，逃避希律王的残害威胁，后来他们又返回拿撒勒定居。这一切的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很简单很清楚的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是他父母所非常期待的，然而圣经却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就没有人能晓得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里保罗说，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是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他裂天而降，突然回到世界上，这第二次的再来就没有任何的预警，天空没有出现特别的现象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耶稣基督要再来，就像洪水临到挪亚世代的人，耶稣再回来也是在不知不觉间，发生在一霎时眨眼之间。当我们想都想不到耶稣基督会再回来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。那么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呢？我们唯有借着神的恩典 接受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，才可以预备见主的面，预备主的再来。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到世界，是要做我们的救主。天使在向玛利亚预告耶稣出生的时候说，你将会生一位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是救主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。然后天使又对约瑟说，耶稣要被称为以马内利，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耶稣是以救主的身份来到世界的，耶稣这个名字意思就是救主。耶稣来到世界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最基本的目的，不单单是教导我们如何生活，更是要透过他的死亡，透过他的受死流血牺牲，使我们能够因他得救。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救主了。耶稣基督从天降临，不是要带来救赎，不是要带来救恩以及罪的赦免。耶稣基督裂天而降，第二次降临是要审判人，是要审判全地，并且要赏赐众圣徒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他交代我们的这一生。这个交代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真理，根据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根据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，并且根据神所给我们的产业。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交账，要交代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侍奉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要解释是如何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机会，给我们的权利，照着我们所明白的真理，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这一切恩赐才干等等。我们要常常反省，我是否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来。接着要反省的是我的生活方式，神赐给我的时间、财产、金钱、恩赐、才干以及真理的知识，我是如何管理、如何运用呢？我是不是忠心、良善又有见识的好管家？有没有把这一切运用在神的国度跟侍奉上呢？以至于当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神对我说，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你做得很好，我要在天家里给你莫大的责任和权力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然而耶稣他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不再是救主，他来不是为了拯救，他来是要审判全地。耶稣基督再来也是要赏赐众圣徒，按照我们所做的给我们奖赏。我们在地上如何生活，就决定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奖赏，能不能得到冠冕。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是在地上建立教会，他拣选一些人。耶稣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彼得口里的承认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这个真理上。当教会向前迈进发展的时候，整个世界甚至魔鬼的势力、阴间的权柄都不能阻止，这是神所命定必定要成就的事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魔鬼的作为好像得胜了，因为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，人心败坏，公理不彰。然而这一切是神暂时的许可，魔鬼撒旦在不多的时间里暂时好像非法掌权，然而教会神的儿女却像一支强大的军队，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更新人的生命，魔鬼撒旦的作为就因此被捆绑。当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做工的时候，魔鬼一定要拦阻，魔鬼撒旦却不能胜过，因为他已经被打败了。魔鬼撒旦也晓得自己是已经被打败的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当弟兄姐妹心里火热宣扬福音领人归主的时候，魔鬼的权势就被捆绑了，撒旦会不断的挣扎，要攻击我们，要败坏我们。然而耶稣基督是永远得胜的，他会保守他的教会。魔鬼撒旦晓得他自己已经输了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撒旦知道自己要在地狱里，在火湖中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他要受刑罚，这个刑罚是永远的，因为在永恒里边时间没有终结。然而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就不是要建立教会了，而是要把教会接走，教会要被提。 耶稣基督称自己为新郎，教会就是他的心腹，他将要迎娶他的教会。耶稣第一次降生到世上，是做犹太人的王，他是那真正有资格做王的，他背生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做王。耶稣回答比拉多说，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来到世间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。使徒约翰曾经说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些东方的博士们问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。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十字架上的牌子也写着他的罪状，是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耶稣基督是犹太人的王，当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也是先去以色列人当中，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就不单是犹太人的王了。那时候耶稣的身份是写在他的衣服上的，他被称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当我们唱诗歌唱到哈利路亚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声音从心底深处唱出哈利路亚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再来的君王。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情况就是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要再来了，你是否准备好了呢？是否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的再来呢？我们有没有趁着今天的机会把福音传给别人呢？我们有没有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呢？有没有积极的为主而活？有没有把这救灵魂的道理告诉别人？对那些还没有听过的人说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完全偿还了我们的罪债，我们只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相信，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我们就得救了。还是我们是一天过一天，闲懒不结果子，好像主耶稣永远不会再来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来的日子比昨天更近了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理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千万不要像愚拙的童女，拿着灯没有预备油，因为主若显现，主必要再来。世人最需要听见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，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唯有这个信息能够改变人的命运，唯有这个信息能使人的罪得到赦免，脱离黑暗，也可以改变人永恒的命运。而神对人的罪不是永远宽容的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时候日期。就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，彼得又说了，但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唯有福音的真理能够把人从地狱挽回过来，带到天堂，能使人因信耶稣基督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有新天新地的盼望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可能你听福音电台的节目常常听到这样的信息，但是可能你把它当作平常了，你没有回应，你还没有把握机会信耶稣得救。可能你心里想着啊，明天大概还有机会，反正这样的道理在电台里常常在讲。但是让我提醒你，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 千万不要像挪亚时代的那些人，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，当洪水一来就把他们全都冲去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提醒我们，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不要随流失去，因为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是如此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也是如何。我们都承认，没一个人晓得明天将如何，没一个人晓得主来的日子，但是主必定要再来。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预备好了吗？耶稣基督是必定要再来的君王。在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九章里边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。使徒约翰说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。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是启示录第十九章让我们看见末后的世界必定要成就的事，这位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必定要再来。我们在他面前要存着敬畏的心，虽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但是我们晓得他是那位必定要来做王的君王。我们在他面前是存着怎样的盼望，怎样的态度呢？是不是我们都愿意和使徒约翰一起说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今天的讲题，耶稣基督是再来的君王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耶稣基督将要再回来，而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耶稣的再来呢？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那么您今天就要将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，那么您就可以热切地盼望等候在那一天面对面地见到耶稣基督了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